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这一章的重点呢是外邦教会完全建立啊，从门徒从安提阿起手啊，被人称为基督徒。那在这之前呢，先要解决一个问题，也就是犹太基督徒啊和外邦基督徒的合一问题。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视角啊，看今天的教会它是怎么来的。以及呢，神盼望人呢，在或者神给人的命令啊，在教会里彼此相爱、啊、合一呢，是打破任何界限的，无论是种族的、文化的、宗教的、一切的界限，都在基督里打破了。所以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界限呢，就是犹太人他们在律法之下啊，也就是所谓当时的犹太教。他们如何的接纳外邦的基督徒，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我们在主里是全然合一的。地上的教会呢，有一个普世教会的概念啊，就是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人呢，就进到了这个教会，是同为肢体啊，同为一体啊，是一个家的成员啊，他是破掉了一切人为的界限。所以在第十一章的一节到第十八节呢，就讲到了这个冲突的起头啊，因为在当时呢，那犹太人是不能够和外邦人往来的，所以他们质疑彼得，因为彼得做了一件违反他们要求和律法的事啊。十一章的第二节。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定罪啊，是一个责备指责。那原因是呢，在当时如果他又守犹太的律法呢，他又在基督里呢，他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要守犹太的律法呢，你就不能够和外邦人呢有直接的往来，因为外邦人有很多的饮食啊，他们的习惯呢是和旧约的律法是相冲突的啊，比如说很多不洁净的食物他们是在吃的啊，比如说猪肉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鱼啊他们是在吃的。那在这儿那些门徒啊，他们是奉割礼的意思，就是他们还守在犹太律法里啊，他没有放掉，但是呢他们也是得救的啊，所以他们质疑彼得。所以彼得呢就又把十章发生的这件事呢，我们昨天分享的呢，重新又说了一遍。那我们看见主啊，在圣灵啊带着记述这一段啊，一节到十八节呢，也完全可以简略的说啊，没有必要把整个过程再讲一遍。但是彼得呢把整个过程讲了一遍，圣灵呢又把彼得的话呢又全然的记下来，又记在了十一章，又说了一遍。这可见呢，这样的合一啊，是何等的重要。就圣灵告诉我们呢，就为了让犹太的这些得救的，又想要守在犹太律法里的犹太弟兄所能接受呢，那彼得不厌其烦的啊，就是很耐心的把所有发生的事又讲了一遍。而且当中提到几个很重要的细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呢，就是他在祷告的时候，第六节啊，他说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这在说什么？就是彼得他说我仔细看了，这些都不能吃。就是神从天上降下这个异象，告诉彼得要吃的东西都是不可以吃的。这相当于呢，是神告诉彼得，你不能设立这个界限。那神就是犹太人要信的嘛，也是最后的话语权，最后的权柄。所以彼得说我定睛看见，意思呢，就是这事是出于神。神告诉我呢，连续三次你要吃。所以首先这个命令是出于神的。第二呢，十一节啊，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房前，所以这都是神安排的，我们昨天讲到了啊。然后十二节呢，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 或作不可分别等类啊。所以不可分别等类呢就更加的直接了，就是你不能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开来，叫分别等类嘛，就说我是守律法的，所以我跟你不一样。所以主的在这里圣灵借着这一大段就是告诉我们，神要把一切拦阻人合一的界限全部去除掉啊。所以在这儿圣灵吩咐彼得要去啊。那第十二节的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所以彼得在说呢，不是我一个人进了，他们也都进了，所以见证人就是七个。所以如果只有彼得一个人呢，那外邦的就是犹太的信徒呢还会说你不对啊，你没有见证人，七个见证人就无可辩驳了啊。如果两三个见证人都能够使一件事情就是定下来的话，那对于当时守犹太教的犹太人来说，有七个他们主里弟兄做见证一同去了，那这事就不能有质疑了，就是事实啊。彼得说的都是事实，他们都看见了。好，那这还没有结束啊，那都进入那人的家，然后那人就说了这个过程，然后那人其实就是哥尼流了。十四节他说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啊。所以他在这讲的呢就是哥尼流告诉彼得，就是他要听彼得的话，可以叫他自己和全家得救。说明这样的交流啊，这样的交往不是属世界的啊，这点很重要。如果彼得就是一个外邦的百夫长啊，那有钱的官请他去吃饭，那这个有问题啊。就算是请了几个弟兄一起去，那也只能说几个弟兄一起犯了那犹太教的律法。但问题是呢，这几个弟兄一起去是神让他们去的，神让他们去，神也安排了这个人来告诉彼得他要什么。因为他看见天使，天使告诉他你要听彼得的话，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所以彼得是有确凿的信息和命令，他要去，然后呢也有确凿的证据，对方告诉他那我要得救。所以彼得就开始讲道。那最后呢也是最重要的证据呢，是他一讲圣灵就降下来了。十五节，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说我就想起主的话，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所以十章的哥尼流被圣灵得着啊，圣灵受了圣灵的洗啊，到第十一章彼得再讲一遍呢，就是要证明给当时的犹太基督徒看啊，这是主的旨意，也要把救恩以及圣灵赐给一切信的外邦人啊。所以彼得最后讲了一句话，到十七节的最后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啊。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啊，彼得讲的这句话就想告诉所有听的犹太基督徒一个道理啊，这是出于神，那我们就要顺从。那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也是耶稣基督啊。他对十七节啊，他说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神给他们的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时候给的一样。就彼得讲的道，我们昨天讲了第十章讲到，给哥尼流的道也是耶稣基督死了复活的道啊，他们信的也是耶稣基督，圣灵降下来也是和犹太人当时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一样。那彼得说我是谁呢？我怎么能跟神抗衡呢？怎么能拦住神呢？所以众人听见就只归荣耀给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这句话在第十一章呢就很重要了。这样的一个反理啊，这样的一个界限拦阻去除之后呢，那才可能外邦人和犹太基督徒呢是合而为一的，成为一家人的。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风险啊，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成了犹太基督教和外邦基督教这么两个 家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不太能想象这么个情形，但如果我们回到十一章的历史背景里去，我们就知道这个可能在当时会是很容易就做成了。因为呢我们看见第十一章的十九节哈，他们讲到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啊，只是二十节有一些他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所以可见在当时呢，如果没有神借着彼得做的这么一个极重要的见证啊，无可辩驳的，我们昨天讲到啊，现在我们看见有七个犹太的弟兄加彼得站在当场，有哥尼流和他的朋友和他的家人站在当场，这样的一个见证外邦人犹太人都做了，无可辩驳。今天的基督教会就是一家人，是打破一切宗教、种族、文化、人种的界限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灵里得救成为神的儿女的。因为我们的家在天上啊，不是在地上任何有形的标签啊所划出来的啊。所以在第十九节往后的部分呢，我们就看见教会开始整体的建立了。这样的建立的过程呢，就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所以虽然我们前面讲啊，这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起的啊，但是呢人称大家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啊，26节的后半部分，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为什么从安提阿起手呢？因为在这个之前人们都会觉得这只是犹太教当中的一个分支啊，这个非常好理解呢，因为本来犹太人就有律法这么多年了啊，然后呢一代一代的先知都来啊，如果大家在当时只把耶稣当作又来的一个先知，那无非就是这个先知带来的动静比以前要大，所以还是放在犹太教的范畴之下。但是呢在这之后，也就是在使徒行传十章和十一章之后整个称呼就变了，因为他们是一家人，而这一家人呢不局限在犹太人而且呢越来越多的反而是外邦人越来越兴旺的反而是在耶路撒冷及犹大以外的地方，所以大家就一起称他们为基督徒。所以虽然这道是从犹太人开始传起的，但是最终整个兴旺呢是在全地所有的人挪亚的三个子孙闪、韩、雅弗，每一支下来都有人得救所以从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每一章救了一个挪亚的三个儿子的一个后裔先是韩的，接着是闪的，最后是雅弗的就代表呢神的福音要广传到每一个角落，任何人只要信了就进到了神的家，被称为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界限，犹太人因着犹太教的传统的界限就借着十一章彻底打破了所以这个给我们今天有极好的意义不但是让我们知道教会是一个整体的家，那更让我们知道呢神的爱那神就愿意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这样的界限，而且他知道犹太人的因着律法而来的软弱其实就他不明白神要合一的心，所以用这么一个方式来做见证。所以这也让我们能理解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么显然的方式让圣灵降下而今天为什么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方式呢？我们不是说我一定要某一个弟兄给我们按手圣灵才会降在我身上，因为不需要了，因为不需要这样的证据，但在当时需要因为这圣灵先赐给犹太人，然后是不是要赐给撒玛利亚人呢？那是不是要赐给外邦人呢？都需要圣灵用明确的证据来告诉所有人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点那我们看第二个段落呢，十九节到最后的这个段落呢，就是在讲教会在当时开始往外邦地广传的过程中呢，和犹太教会之间的互动这是一个很好的视角让我们看见最初是怎么样在做的 首先呢是更成熟的教会肯定是犹太教会啊，因为是从他们起手的，而且呢使徒也全是犹太人啊，而且呢他们当中有许许多多人呢、啊、几百人都是亲眼见证过耶稣跟从过他的啊，那彼得两篇道一次救了3000人啊，一次啊救了5000人，所以这些呢都是犹太人。那所以从福音的力量来说，一定是犹太人的教会更强。所以我们看见呢在第21节，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多。是因为主的福音传过去之后呢，我们注意到20节啊，是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所以有人在讲的时候呢就有人信啊，那同时呢讲的内容也还是主耶稣啊，所以我们看所有的信息的主题就一定是主啊，一定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啊。但是呢信而归主的多了以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差派工人去兼顾他们啊，这是一个方向的啊，我们等会儿会看另一个方向。所以这一个方向呢就是成熟的教会把工人拆出去啊，拆到那安提阿啊，也就拆了巴拿巴。巴拿巴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在这里再一次说到24节啊，他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所以圣灵充满的证据呢就是信心，能够为主的话做见证。所以巴拿巴呢在圣经里呢是一个什么形象呢？他是一个非常适合做门徒培训的人啊，就他很有爱啊，而且呢很愿意有忍耐的心来陪伴啊。所以我们看呢在第9章的第27节呢，也只有巴拿巴去接待扫罗，因为那个时候扫罗呢非常的别人怀疑他啊，因为他原来一直在逼迫，突然就翻转了，但只有巴拿巴接待。在这呢也只有巴拿巴能够去到外邦地呢去看他们。可见巴拿巴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就是他不被这些标签呢、所困扰啊。一个人很可能是像扫罗那样有一个极坏的名声啊，逼迫基督徒，有可能是像这些外邦人那样，那就在犹太人眼里更是那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啊，这都是标签。那还有呢，巴拿巴在后面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来教导马可，他是把马可带出去单独做门徒培训的。那因为马可也有个之前不好的标签啊，就是传道的时候半路就跑了。所以在这些过程里，我们看见巴拿巴是一个在放在十一章的背景里特别合适的人。所以神极有怜悯啊，神会差不同的工人，有不同恩赐的工人啊，来做不同的工作。虽然巴拿巴不像彼得这些使徒一样，也不像保罗这个特别的使徒那样，但是神却用他那最特别的恩赐来做这初代教会当中的那最早的外邦人的复兴的基地啊，是由巴拿巴去兼顾他们的，也就是安提阿。那巴拿巴做了什么呢？就是劝勉众人，23节，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他去兼顾所有人的信心。他还多做了一件事，25节，又去大树把扫罗找出来。因为扫罗之前因为逼迫被信徒们呢就送回他的老家大树了。所以这时候呢是巴拿巴把他找出来，这才有了后来扫罗，也就是保罗几次的传道之旅啊。所以巴拿巴是一个神特别忠实的仆人，在这个时候呢被神用于兼顾教会。那同时呢，那我们看见27节往后呢因为先知啊，当时有先知说到未来的饥荒，所以外邦的门徒呢29节定义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而且他们就托巴拿巴和扫罗呢把这个捐项呢就带到犹大地去。所以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方向，就是成熟的教会呢把话语给出真理啊，工人给出去啊，然后呢在福音复兴的地方呢又把需要捐项钱财的供应给到这些有经济需要的犹太教会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画面啊。 这也是今天神的家合一的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总是彼此互相补足的，或者补足话语的缺欠，或者补足经济的缺欠，那总之呢就是一家人，他不是有任何的拦阻标签和界限的，也求主今天让我们看见神还是在这么做工，也许当时只是一个安提阿和耶路撒冷之间的，那今天很可能是跨越大洋大洲的，所以我们看见过去的2000年许许多多神的仆人，忠实的仆人离开自己的家乡跨越几千里地到另外一个大陆一生时间花在那儿，这就是神一直以来在教会所做的工作，教会也一直以来满了云彩般的见证也求主使我们今天继续的能够在他的带领下做合他心意的福音工作，盼望福音不要在我们任何一个的神的孩子呢停住，哈利路亚。